新挖出的战壕，也就是半人身两尺宽的一道沟，人蹲到沟沟里，要把脑袋使劲缩下去，才将就着露不出头顶。倒也不是挖的人偷工减料，论起来，丁念镇的这些乡民们，从生到死也没有见过战壕是什么样。一说要挖，只好照着心里想的，比划着田里的排水沟，大致弄出个模样来。那些手拿了皮尺量来量去的保安旅军官们，看着像是懂行的人，其实肚子里也只装了半瓶子醋。毕竟他们都是本乡本土训练出来的，不是国民党正规集团军，大规模的战斗根本没有经历过几回。凭着一股仇恨和士气，暂时的没把小日本放在眼睛里罢了。刻检眼睛间，几百号人的聚集处，他三转两转，居然找到了穿一件红格子上衣的思玉。
二姐，二姐！
他跳到土堆上，手里抓着娘的白毛巾，用劲儿地朝思玉挥。思玉兴奋地跑过来，他拿一条花手绢把两条辫子系在脑后，额前的碎头发被汗水浸透，一缕一缕地挂在眉梢上，鼻尖处可笑地沾着草叶和泥土，脸颊是东一道西一道的黑，脖梗处还装模作样地挂着一只铁哨子。
克俭，娘呢？
克俭往后一指，思玉跑到娘的面前，泥乎乎的手抓起一个玉米饼，张嘴就咬。
娘，我真饿惨了，亏你送饼子来。
娘笑了。饼子也不是为你送的。
可我也出了力，该有犒赏。
思玉嘴里塞满了饼，腮帮子鼓着，说话呜噜呜噜不清楚。娘心疼她，赶快倒出一碗薄荷茶递到她手上。女孩子家家怎么弄成这副样子啊？演戏唱大花脸啦？思玉咕咚咕咚地喝茶，一边夸张地捶胸口。
娘哎，噎死我了。
克俭好奇地伸手拨弄他胸前的铁哨子。
这个是干什么的？
思玉啪地打开克俭的手。
别动，当鼓动队的队长才能带上这玩意儿呢。
他随即把哨子塞进嘴巴，运足一口气，嘟嘟嘟吹了几声。果然，眨眼的功夫，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拼命地蹦过来，男生女生自觉地排成队，等待思玉发命令。思玉得意地一扬手，
克俭，你看见没？队长的威信就是这样的。
他转身朝他的队员们，
来，先唱个抗日歌。
他一步跳到身后的土堆上，胳膊一端，有模有样地开了个头。
上前，上前，起！
男生女生们挺着胸脯，直了嗓门吼：上前，上前，救国权杖好青年。青年，青年，不怕困难和艰险。磨我快刀，斩尽胸间。洒我热血，涤尽污点，上前，上前，不与贼仇共戴天。思玉的拍子打得有力，学生们的歌声也唱得整齐。一曲唱完，保安旅的官兵们都朝他们拍手，挖壕沟的群众也笑眯眯地点头。思玉就很兴奋，头昂着，衣袖一直撸到肘弯上，胳膊威武地插在腰间， 真像个女将军一样站在土堆上发指令。
大家都饿了也渴了，现在我命令，目标是我娘的竹篮子和水罐，进攻！
呼啦呼啦一阵响，狼群下山一样，一帮半大的孩子吃的吃，喝的喝。乌脏的手把一块白毛巾抓成了黑抹布，多半篮子的玉米饼转眼间抢得碎屑都不剩。思玉很神气地说，
谢谢娘，娘和客简回去吧，这儿人乱，别挤着碍手碍脚帮倒忙。
娘哭笑不得地抱怨，
看你能得样，娘可不是你的队员，用不着听你指派。
客简赶快顺杆爬高，
就是就是，娘，我们千万不走。
可是娘绕前绕后转悠了一会儿，终究插不上手，末了还是拽着客简回家了。战斗在第二天中午打响。当时客简已经放学回家，娘正接了锅盖用铲子铲锅里的麦身子饭。一颗子弹啪炸开，声音很响，像飞在耳朵边上一样。娘冷不丁一下手一哆嗦，铲子连带着一团米粒儿掉在地上。客简捡了锅铲拿到外面去洗，脚刚跨出门边，枪声大作，噼里啪啦爆豆子一般。娘不顾一切地窜出去，把客简拎回厨房里。饭自然顾不上吃了，娘心里惦记着没有回家的思玉，手扶住门框，伸出半个脑袋，往远处张望。客简年纪小，对打仗的事情不知道害怕，听见枪声响得急，想看个究竟，拼命点着脚，从娘的胳肢窝里挤出头。因为是中午，天光很亮，因此他们看不到战场上枪弹爆炸的火光，只听得枪声响得很杂，单发连发的都有，还夹着手榴弹的轰响。鼻子里倒是嗅到了硝烟味儿，跟过年放鞭炮的气味很相似，更浓烈，更呛人罢了。娘专注地听了一会儿，自言自语道，
险呐，兵器上不占上风啊。
客简问娘，
谁不占上风？
娘随手给他一个拨拐子，
还有谁呀？沈旅长的部队呗。你爹从前说过，打伏击兵器很要紧。我昨天看保安旅用的那些枪啊，湖北条子、老套筒、广东造，还是10年前的老货色。菩萨保佑啊，可别让他们吃大亏。
娘跟着当司令的爹在部队上住过，打仗的事情多少懂一点。枪声时急时缓，时断时续。
枪声激烈时，听上去像好几口大锅一起包豆子，噼里啪啦响成一片声。
娘就侧着耳朵，一脸紧张地听。枪声只要消停片刻，娘就赶紧求神拜佛，两手合十，嘴巴里念念有词，要菩萨保佑保安旅的官兵平安无事。娘两个此时谁也无心吃饭，盛好的麦身子饭冷在桌上，眨眼间落上了一层屋顶震落下来的黑乎乎的灰，像米饭里长出星星点点的霉斑。约莫1点钟，思玉喘着大气奔回家来。
娘扑上去掰着她的身子，前前后后的查验，
没发现伤着哪儿， 脸色才算松活一些，张罗着打水给他洗脸洗手。思玉告诉娘说，学校里的一个同学被流弹打伤了，他帮忙送到薛先生家，结果薛先生不会治枪伤，没法弄出伤口里的子弹。那同学流血过多，脸白的没了人色，他只好又送他到战场附近的临时包扎所，请军医治了治。同学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，还不知道能活不能活呢。思玉一边说，一边端起桌上落了灰尘的饭，也不管米粒上星星点点的脏，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拉着。他是真累了，也真饿了。娘又是心疼，又是后怕，责怪思玉。老师哪儿去了？男学生哪儿去了？就剩你个能豆忙这忙那，枪子儿都不怕。思玉塞着一嘴巴的饭，囫囵吞枣地咽下去，鼻子一哼，不屑地说，
哼，他们呢，早下成软面条了。李先生是枪一响就钻了讲桌，怕是到现在都没敢露头呢。有个男生尿了裤子，脚底下臭烘烘的一滩，羞死个人。
克俭想象一个大男生尿裤子的窘样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娘憋不住也跟着笑起来，边笑边数落思玉。
十四五岁的大姑娘，你看看，你还有个姑娘样啊，下回可不准再赶那个热闹了，传到外面去，将来婆家都难找。
思玉纠正娘，
什么叫赶热闹啊，我是在为抗战出力呀。
娘知道自己又说错了话，解释道，
我不过是那么个意思。
思玉不依不饶，
意思也不行。
好好好，你都是对的，娘都是错的。
思玉一伸手，又撒娇地抱住娘。
娘啊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娘哦。
娘又要气又要笑，拿思玉也是没办法。下午，娘把克俭和思玉都拢在家里，说什么也不放他们出门。到傍晚，枪声完全止息，穿一件旧洋布长衫的薛先生打门进来。
你们都没事吧？
薛先生看了思玉，又看克俭，最后又不放心地看了看娘。向来都喜欢把自己收拾齐整的薛先生，此时也是一身灰土，满脸污脏。思玉抢着回答，
都没事。
薛先生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脏，站开去，一边拍打长衫上的灰土，一边满面惊恐地描述，
我的个老天爷，没见过这么惨的事儿啊，两边死的伤的总有几十个，镇上的祠堂里横七竖八都躺着保安旅受伤的兵，流的那些血呀，一汪一汪积着，走进去脚底下吃咕吃咕的直打滑，像开了杀猪场。
娘张着嘴巴，两眼发愣，嘴唇煞白，一时间都颤得说不出话。
是我们胜了吗？
克俭最关心这件事儿。薛先生挠挠头，
这事儿不好说呀，日本人是损兵折将，退回城里去了，可我看保安旅的损失也不小啊。
薛先生开始说正事，问董太太有没有见血发晕的毛病，敢不敢到祠堂里照料伤员。薛先生说，
我现在街坊上找了几个女人去，到那儿一见着人，一闻见血腥味儿啊， 个个腿脚直哆嗦，站都站不住，哪还能做事啊？
我想着董太太从前在军队里住过，怕是胆子大一点。眼下的情况是，人手越多越好。
娘马上醒过神，答应说：“
行，我去。”
吩咐思玉、克俭在家里守着，拿了毛巾和脸盆，跟薛先生出门。娘前脚才走，思玉后脚就要跟上。克俭说：“
娘不让你去。”
思玉反驳：“
娘是不让你去。”
纠缠了半天，达成妥协，两个人一块儿去。离祠堂老远，果然就闻见血腥味冲鼻。抬担架的，喊医生的，帮忙照料人的，伤势不重可以走路的，穿梭来回嚷成一片，那中夹着重伤员不绝于耳的哭喊和呻吟，吓得人心里一个劲儿地打颤着。祠堂里没有窗户，光线暗，四壁早早地点上了一盏盏菜油灯，昏黄的火苗随人们走动时旋起的风恍恍惚惚，时明时暗。祠堂一边拿门板搭起了临时的手术台，两个穿白大褂的军医弯腰在台前忙碌，另外一边的地上搭了地铺，一排一排躺着等待照料的人。娘和薛先生穿行在地铺间，搭伴给伤员们洗伤口。娘端着水盆，薛先生负责动剪刀，把伤口四周沾着血肉的裤褂撕剪开，搅一把湿毛巾擦去泥血，再拿酒精药棉清疮，酒精自进肉里，伤员疼得哆嗦，娘和薛先生也跟着哆嗦。克俭才看几眼，忍不住伸出手，紧紧抓住二姐思玉的胳膊。他本以为战后救人是一件热闹非凡的事，没有想到现场情况如此的惨烈和惊恐。克俭和宝良搭伙在串场河边的小沟渠里捕黄鳝。时令到了入秋，黄鳝开始长肉了，一条一条油光光的，肥嘟嘟的，小的粗细有如克俭的中指，长短跟一根竹筷子差不多，大的比烧火棍还要粗，握在手里饱满的一把，沉甸甸的，滑腻腻的。丁念镇地处水网区，江水入串场河，串场河的毛细血管是周边无数的河沟港岔，水活草旺，黄鳝就多，多的有点呆，有点懒，沉在沟边水草中半天都不带动一动。乡下人对黄鳝看不入眼，嫌他们模样像蛇，上不了桌面，不是正经能吃的东西，一般只有乡村二溜子细细的人才没事捕几条鳝，拿竹篓子盛了，拎到石庄镇上卖几个活钱用。前几日一场恶战下来，保安旅伤员人数剧增。薛先生觉得这些人即使伤在了丁念镇，就该算是保卫丁念镇的英雄，伺候照应这些伤员也就成了他分内的事。没有人要求他，薛先生自己每日熬些止血化瘀的药送到军营里，督促着伤员们一碗一碗地喝下去。到了伤口结疤长肉时，薛先生跑到火房里掀开锅盖，看到顿顿都是大麦身子饭，心想这不行啊，流那么多血，总要有些荤腥入口才能补元气。